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尊为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尽，故愿大觉成。今天我们继续君归教言论。上次我们正在谈到的是就是观察是观察做法这个部分。然后这个之后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观察具德，就是现在应该是第六，然后下一品是第七品。然后第六里面呢，我们已经前面讲了，就是说一个过往的这些种种的作为做法应该怎么去做，这个部分。现在就接着上一堂课的内容。奉信佛法之君主，保护亲戚有亲法，保护气势有亲法，当以不分不毁等如理如法而护持。就是一个遵循佛法的这个领导者，或者是就是君主，裁决，他有裁决能力，有领导或者掌握一个国度，这种的人呢，他应该如何去做呢？就是说他不应该，就是他有这个责任呢，去保护这个外在的环境和环境当中生存的生命。就是说如果你有能力像现代一样，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破坏环境比较厉害，对环境的破坏也比较严重。在这里面讲到，就是包括气势间的树木花草，包括矿石，以及就是地皮的这种植被，各种绿色的植物根茎叶这些，里面都有其他的生物生存，就是要保持水分和土壤，这可以抵挡风雪，可以调节气候冷热以及寒冷冷暖。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植被呢对于就是里面的这个有情的众生呢都有极大的好处，就是他们以这种植物树木为这个食物，有些以此为这个住所，以此为栖息地，这样子。那这些植物植被呢又依赖这个土地的营养水分，就是根据如果地下水和地表上面的水不多，那可能很多植被会就是干旱。所以沙漠当中没有植物，沙漠当中很少有这个动物，很少有植物，所以变成这样就不好。所以那而且不仅是如此，那些生命当中呢有一种的土地，刚好就是如果你破坏太多土地当中的这种各种，除了土地的营养以外，就是矿石滥采滥挖，以及就是里面投毒，就这样子水源会枯萎啊。有些就是能量，整个本来有一个能量的平衡，有一些动物知道它身体里面缺比如说某一种的矿物的时候，它知道去哪里吃这些东西，填哪一些种的这些土地，就是可以补哪一些这种身体里需要的元素。但是人为的就是这些破坏比较大了以后呢，甚至野生动物的这些的生存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有时候是修太多的路，没有动物的通道，有时候太多的轰鸣声，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很难就是适应。然后从这个物质界到有情界，以至于生命有就是说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也就是不要放火去烧这些别人的拆的这些别人的房子，烧别人的房子，烧森林，烧草地草原，原来有湿地毁坏湿地，原来有湖泊就是 湖泊，污染这个湖泊里面乱扔东西，里面有湖里面水里面有生命，那这些生命的营养呢又遭到这种的破坏，所以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要保持这种的怎么讲呢，植物要保护动物，保护整个生态的平衡，就是这些是一种，就怎么讲呢，一种，然后有情众生呢就是保护这个当中栖息的这种生命。有时候我们听说乱放生也会导致这种生态的失衡，有时候可能过度的捕捞，有很多的生命面临绝迹，有种种的这些危险。有些是像大熊猫这样子，它可能就是除了人的伤害以外，它天生有一些生存和繁殖能力比较差，那这样子还要去帮助它们。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不要去毁坏它们的这种食物，不要去毁坏它们的居所，不要去干扰它们的这种怎么讲呢，一般的这种迁居迁徙。西鸟有这个春夏秋冬，有迁徙的动物，有迁徙的鸟，所以在天空当中呢就是用枪啊用药啊这些打喷地下那些地底下生活的各种的这些生命，也尽量不要去过分的去就是干扰，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而且要尽量小心。即使郡主发怒是毁诸嗔恨之外境，焚烧大小之城邑，毁池环境，伐果树，破坏庄稼，毁佛塔，毁坏一切游览地，修行胜处风景区，优美环境皆非礼。就说一个以前好像就是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更迭的时候，有些时候把前朝的这些书也毁了，留下来的宝贵的这种文化遗产毁了，把一切建筑也烧了，所以要建立新的，全部把以前那些都扒得一干二净，甚至把过去的这些塑像雕像这些都拆掉毁掉。然后就是有时候战争的时候，就是类似于劫掠似的，到处焚烧，到处这种历史大家都可能很多知道的。有些时候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其实只是很就是采他们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要不仅采了果汁果水果，还把果树也拔掉，不仅采了庄稼，就是把地也就是毁坏。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们那里哪里有著名的这个景点，著名的标志遗迹古迹，这些呢就是不能毁。就是说意思是说，即使君主有很愤怒的这个君主呢，他们就是因为嗔恨的心去毁坏这种外境的时候呢，就是要发兵打仗，要怎么样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也不要去烧这个就是城市房屋，不要去毁坏就是水池湖泊这些，这种不要去破坏别人的果树，不要去破坏这个别人的庄稼，还有就是信仰的这种场所，佛法佛塔的就这些佛寺佛塔这些，然后以及有名胜古迹以及修行的圣地，美丽的这些景区，那些都不要去伤害。所以这个是梅盆仁波切的这种对于王者的要求。就不是之前说嘛，就是国王应该怎么做，他不知道的时候应该请教这种智者，然后智者呢就是应该对他的这些不当的做法直言不讳，然后王者呢应该就是自觉的去改善自己的行为，就是这个部分。彼诸食物嗔恨尽，他众赖以生存处，彼等未造罪业恶，彼等未造罪恶，彼等并未造罪恶。此外家宅等，我看此外家宅等之处，诸有天神傍旁身众，毁坏诸多无辜者，令其不喜，或遭殃。在这里面，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破坏这些城池环境呢？果树庄稼以及景区圣地美就圣境之类的呢，因为这些地方呢就是所以说他如果 就是他如果对这个地方不喜欢，他对这个地方的人不尊重，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其实里面呢，你如果这样去毁坏的时候，有无辜的很多的生命呢赖以生存于这些场所，所以他们并没有自己造什么罪业，像一些动物很无辜的，你为什么要毁坏他们？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细微的粗大的这些方式隐居，以土水火风种种的这些以及植物植被当中存在的这些呢，就是不应该去伤害伤及无辜，这样的意思。就是即便是你生气对劲，他们不是你要就是惹你的就是这种生命，他们不是要你要报复的对象。然后就是哪怕是毁一个人的家，老百姓的家，是上面也有这个供有这个就是天神啊，有羊，有这个宠物啊，有这种家畜啊，也就是你会伤害很多，伤及很多，有一些就是发生一些自然灾害以后，家养的猫狗很多都没有吃的，没人管，没人养，然后到处跑，就是牛这些没人挤奶，然后奶发胀，然后到处见人就是很痛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所以就是尽量不要使一切生命呢受到这种不必要的干扰，或者是让他们毁坏这种他们的生命。若为毁坏诸外境，护持外境弃时间，所摄一切诸众生，是故保护众有情，尽善尽美力行行利益，就是不仅不去用愤怒啊这些贪婪去破坏其他生命以及人的这种的安乐就是生活啊，还应该就是尽量去保护这些环境，保护这些所有有情的生命，保护有情众生，这个本身符合佛法，你要暂时和就近上面给他们带去安乐，尽自己的所能，尽善尽美的去帮助他们，才是我们作为修行者，作为信佛的人的一个己任。所以你说我没有伤害别人就已经很好了，按照大乘来讲，其实你没有去伤害环境，你没有去伤害生命但是你还要去帮助保护这个环境，保护这个生命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道路。应当如何来保护呢？就是住于国境之天众，若为损毁诸方处并且布施诸石子等则以保护诸众生，杜绝一切蛮横者无有一切造罪过无有一切诸罪过，后世增长诸福德。所以怎么去保护呢？就是说在这个国境当中，除了有形的这些现象的生命以外，还有很多无形的以隐身的方式，以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其他方式，非天非人这种的天人天众他们呢也会有就是特定的一种的方式来，就是与这个现象的气世间呢，就是把它作为居所来就是存在。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不仅不毁坏他们的这种，比如说有些地方有树神呢，有些地方有水神呢，有些地方有山神呢尽管这些不是我们修行者皈依的这种的对象，但是就像我们尊重保护动物一样，去保护其他的这种生命。有一些天人呢，就是他有很大的这种福德，所以说一般我们就是人可能有点伤害起来很困难，但是也可以搞的就是这种就是与非人的这些关系很不好，所以相互障碍，就有心的世界你也可以跟人关系不好造成障碍一样，非人的关系不好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些障碍。所以不仅不造这种的障碍呢，还反而去做这种水师烟供布施这样子，就是有椒盐就是香烟烟香的这种的供啊，水师湿师食物的布施，水的布施，火的布施，这种做很多种，然后就是保护他们，然后不要去让其他的众生呢，就是尽量就是说有盗猎的人，不要去让他们就是在这一带去盗猎，有很多这种伤及很多众生的，现在的那些枪也很厉害， 所以他们有些在自然保护区去杀生啊，卖那些皮肉骨之类，有些牛角羊角，有些是需要骨头，有些需要这个血液，有些需要毛，有些需要的不一样，就是麝香，有些时候要牙齿，要怎么样？但是这些呢，就是应该被就是拒绝，就杜绝这些就是蛮横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专门去伤害这些微弱的众生，也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就类似于人间怎么。什么天界打仗，人间遭殃这种说法有吗？有些就是天界也有这种，非人和这种天然的这些斗争呢。这样子，如果你经常修法的话，可以回向这些，不要就是造成诸众的这些人天的这些诸众的相互的这些伤害。所以你这样做呢，就是说能够遣除过罪过而增长福德。就是六道众生，我们发愿的时候并不仅仅说我们救人类，而且大乘佛法的当中一直在谈到六道，所以尽管我们不是平时能够看到的，但是对他们呢也有一种的关爱之心，也念经的时候我们说回向人类没有这样子，而是回向六道众生，所以也要顾及到这个部分的内容，以及他们我们看得见的生命是很非常少的，看不见的就是无量无尽，所以以无量无尽的发心和回向的时候，也要保持这种无量的心，无量无边的这种的发大愿，成为众生各自立君主，如理互有情，彼国境中诸财物，非属国王一人有，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是国王，有这个责任去保护国境，保护国家的当中的这种国土的当中的这个人的安全啊，安居乐业的生活啊，所以如理的去，如法的去，按照法律典章，按照就是依据善会的这种的原理，利益众生为原则，去保护这些众生以及众生所栖居的、所拥有的这些财物和栖居的环境，拥有的财物，所以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国王不能贪婪说这是我的国家，你是有责任保护，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土地是永远会属于众生，这个就是你死了还会有其他人接替这个位置，所以不能够想说这些都是我的这样子一种的心态，就国王应该有一种更加的更大的这种比如说佛法入心的这种的状态，就知道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是暂用暂借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些人他也有是有自己的生命，那些财也他有他自己的主人，尽管这个国度是你被你保护，但不代表就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怎么讲，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作害的情况下，你不能随便的去侵害他们，霸占他们的财富或者侵害他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到就是一些国王以前有一些时候，他们有各种权力的下呢，去直接夺别人的这种的财富，直接哪里美女长得好就直接进宫就被自己拥有。然后哪里有捡到老百姓捡到很好的一些东西，古董啊什么这样的宝贝啊，或者是民间有什么东西，那就自然，那这个可能在有些国度被认可的，但是在佛法当中呢，认为就是说这些要给当事者一定的权利，就是属于他的这些东西，当然在一般的社会，国王需要他们很开心，愿意就是去做很多事情，是愿意嫁到国家国王那边，也愿意献功，也甚至不惜生命为捍卫国土以及国王的尊严，或者是保护他们的生命，来就不惜生命这样子，这种是一种不同，就大多数时代都有这种的情况，所以这当然就是也要看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以要定。 所以不文明的社会里面当然也有残害的，甚至刺杀国王的什么都有，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一个国度，你比如说像泰国他们现在都有，就是你不能说就是羞辱国王的话，甚至在一些民主社会，欧洲的很多北欧的国家，英国瑞典应该丹麦那些好多国家，瑞典吧应该，他们都有那种以前的国王的这个后代，就是国王的就象征性的一些权利嘛，他们很尊敬的，一直都不会说我因为我们是民主现在我们就只是什么都那样，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国家的象征荣耀，像日本也有他们的天皇嘛的这个家族，所以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有历史，它有这个怎么样象征的这个位置，然后有才却不向君主交付合理之税收，纵然是非不予取，也成吝啬之罪业。就是意思是作为这种眷属，当他拥有很多财富的时候呢，就是给这个君主呢合理的交一些税，因为现在有个人所得税啊，你就是这些都很正常嘛，工资里面就是或者是各种你买卖当中抽这个税，但是如果你就不合理的这个就付税交付合理的税，这个不像不交付这个合理的税的话，虽然不能算作你是偷抢那种的部分，但是就是也变成一种非常吝啬的这种罪业，就是说什么都不舍得，就是又再多也不舍得，又借再多还是嫌得少，这样子的一种的吝啬的这个过失呢，就是未来会持续变得更加吝啬，会变得比较无益于其他众生，而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私，越自私烦恼越多，越下多，就这么一个习气。所以这个里面说吝啬的罪业，它是这么一个怎么讲，它是一种的类似于修行当中来讲，就吝啬本身是一种的过失，一种的这些负面的业。有才不付合理税，即使君主强暴取，业如心受心之比喻，不会成为不欲取。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有财富的人呢，他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付这个税，合理的这个各种有，就是以前现在有很大部分地方有地方税和国家税这样子，但在以前的话，这个税目也是根据这些说有的这些根据财资财力，有些时候是付出劳动税来抵税，有些时候是直接征集这个就是生意的税，有些时候是根据你包的土地这些来就是取税。所以说如果你不交合理的交税的时候呢，就是君主用强力部门然后就是强制没收或者是取走的话，这个呢也就是相当于合理的劳动报酬一样，所以就是国王保护这片土地，而且设置很多机关机构，给他们付薪资，专门有人去管理这个社会的运转，他是需要钱财的，这不是说你一个人觉得他跟你个人没有什么恩怨就算了，就是不应该向你就是抽税。抽税在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哪里都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合理的基础，一个社会的运作需要开支，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相当于给他们的薪资的这个比喻来说，它不是一个国王的一种不予取。虽然你说你在抢我的财产，但是如果这个数目和这些当抽的没收的这些是合理的这种的范围里面，它那这就是说这不会成为这种盗取的这个过失。强行收取贫穷税，为有罪与无，分为有罪与无罪。为之赌徒娼妓等挥霍非法之受用，如是收取成二例，如此即为无罪过。所以这个里面说强制税收的，像之前讲的一样，拒绝交税，有这些合理的这个付税呢不交的，强行取的这个不算为不算不予取。然后 就是说这个和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强行这个收取，对于有些看起来不是不一定是富的，但是还是有点穷的，但是这个呢也分两种，之前说有钱财比较富的人不交税就不会成为这个不予取，但是对于贫穷的人呢强行收税，那是不是有罪啊，或者是无罪呢？就是位置独突，就是为了防止像有些人贫穷但是借债到处去乱赌博，然后把自己的家产全赌光的那种的人。还有就是过去一直社会里面，过去的社会比较小嘛，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几一两万三四万的都是比较大的城市，所以甚至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在某些社会在特定的一些时间出现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在古代甚至两千年前人很多，按照现在的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这些家的一些推论是多少年前有多少的人口啊，这些因为很多原因不是那么，我觉得就是大体上面是有谱的，但是不是那么精确，过去在一些古旧的这些书上提到的一些城市的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所以不论如何，在这讲的是说对于娼妓以及这些就是说就挥霍非法，就看起来不是合理的一些消费，有些是就是用一些怎么讲呢，比较对家庭有伤害这种的做法来引申，那娼妓是不是说你情我愿呢？但其实如果在有些时候娼妓的这些会带来很多家庭的问题，赌徒也会挫败很多家庭的这种的就是光景未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挥霍就是乱挥霍乱花钱的穷的人里面有一些也是有这种怎么讲挥霍在非法的不正确的上面到处去，如果稍有一点钱财的时候就买那些伤害的这些器具武器弹药，那有些人会买很多酒，有些人会买很多烟，有些人可能买毒品，那这样子呢说呢就是像美国以前也有就是说烟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但是你没有权利给他们说完全不要买烟，所以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把烟的税拉高，这样子呢很多人还会想说哎呀到底这么贵的情况下我要不要买，会减少那种因为价格高了自然这种就是买的次数或者吸的次数就低了，所以很多药品毒品之类的也有这样子，就是说当你消费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主动的明智的去敬而远之，就是说远离这些，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还会做很多的危险的事情去做也去买卖这些。再总的来说对于贫穷的人呢有罪和无罪分两种，无罪的人对于赌徒娼妓以及非法挥霍的这些挥霍非法之受用，就是说用来享受挥霍的这些钱财，这对这些行业呢就是对这些人呢就是收抽一些如是收取，这样去抽税呢对别人有一个制止的作用，对这个就是国库有一个盈利的作用，所以以前的烟酒很多这种毒品这些上面即便是有些地方合理色情业这些还是有高的税，不是你轻易的消费得起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双方面的好处。何人拆造焚火焚等损耗之时尚收税，与彼走投无路众不加保护成罪也。但是对于真真正正的贫穷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就过分的享受消费或者是说伤害其他的众生伤害家庭这种的事情，就是做这就是因为这些而贫穷或者正在做这些贫穷当中，反而是因为这些遭到了就是天灾人祸，有一些是遭受了火，有些是遭了水，有些是遭遇地震，这样就是在这样的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些劳动力损失，这样子就没有人在家里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损耗的时候呢就是还收税的时候呢让其他人就是火上就雪上加霜走投无路，所以这个不仅 如果不保护而且还继续收税的话，这个就是变成一种的罪业。具有背信不放义君主具足和条件，那何方被人共称为一切圆满之法王。所以如果说具有慈悲心，而且非常辛勤去治，励精图治，去护持这个众生，这样的一个君王呢，他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被人称为这种圆满的这种依佛法修行，佛法依正法来就是治国的，这样的依据正法不与正法相冲突的方式来立国的这种的这种的君王就是圆满之法王呢。过去说的很多的法王，既是就是追随佛法，又是自己是君王，这种的就是法王。法王这个赤松德赞，法王阿育王，就是法王松赞干布，就这样讲的。现在的很多这种法王纯粹没有这种世俗的政治的这些影响，就是权力很多大部分，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王的这种的权力，有些人一官半职也有这样子，但是是从另外一些角度去解释的。所以这种的法王呢，就是一切福泽皆圆满，眷属调顺智慧圣，精进恭敬通事理，如何明晓世间行，能够忍受诸不幸，持守佛法不颠倒，具此十种是条件者，称为圆满之法王。所以这里面讲了十个条件，一个是说福德圆满，第二一个是眷中调顺，如何这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智慧朝圣，君王，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比较精进，勤奋，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对待其他的众生的时候有恭敬心，然后第七个呢就是通晓事理，就是通事，然后第八个比较柔和，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我看应该是第一个是福德圆满，第二个眷中调顺，就是柔顺，调顺，第三个是智慧超胜，第四个是精勤，就是不懈怠，第五个呢就是敬重，就是他有恭敬其他的这些王政，就是大臣宰相以及普通民众这些，然后第六个呢就是通达这种世俗的这种事情，第七个呢就是心性柔和，第八个呢就是对世间的这些事物非常了知，明晓事行，就是世间的这些诸种的行为具有了解，然后那就是说第九个呢就是忍受诸种的这些遇到一些灾难，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是一个勇敢的心，是有能堪忍，而且不仅是忍，能够解决问题，在这种面对苦境的时候呢，还充满了这种自信以及智慧来解决问题。然后第十个是持受这种的佛法。所以他就是对于法律奖惩，就是这些都很通达，然后对于世间的人情世故也很非常了解，对于就是困境也能够堪忍，顺逆境都能够堪忍，就有时候想有些人因为顺境而倒霉，有些人因为逆境而倒霉，很多种的这些性格取向，有些就是逆境当中还可以，遇到顺境的时候又开始骄傲又不行了，就这些上面就是这十种呢就是堪称为圆满的法王。以其本身福德力，国尽臣等一切人健康无害，聚乐财，称为福泽圆满也。然后就一个一个讲说，第一个什么是福德圆满呢，就是说国王以其本身的素世以来的这种的福德之力呢，国境当中的这些臣以及军将军这些一切的人呢，他们都建在这个时代比较有就是怎么讲呢，健康，就是精神的 这种状况，然后周边的这些关系与邻国的关系，都比较健康，然后人也就是身体大体上面没有巨大的这种传染病啊，或者是自然灾害啊，而且还比较有就是气候啊，四季还是比较调顺，所以该降雨的时候降雨，该这种下雪的时候下雪，该有太阳的时候有太阳，就是比较健康，而且又具有财富，做生意做什么都比较怎么讲平安安居乐业的这种的生活。这样的呢，就是国王因为福德之力呢，就是整个国度不会有这些巨大的伤害，保持一种平稳的这种的发展。然后就是眷属调顺呢，具有贤善之眷属，君王无情享安乐，不使国王之地位，暂其眷属也调顺。就是在眷属之间呢，和眷属和国王之间呢也是非常彼此和和，而且眷属之间呢不会勾心斗角，或者是就是篡夺王位，也没有被贪嗔痴的这种巨大的这种烦恼所束缚，而且是相互之间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讲呢，珍惜感恩现有的这种生活，以及保持一种慈悲心以及智慧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说他的这些眷属呢就极为调顺柔顺，像不是心里面好像就自己要自立为王那种的心态，或者是说称王称霸的那种心态，他也就是没有高低，没有那种就是上者不知进，中者不知半，下者不知怎么讲护，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的话就不太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大家有就是各自的这种责任，各自的这种能够承办的这些事情。所以如果眷属呢贤善的时候呢，君主呢比较就不会那么辛苦，而且会比较怎么讲安乐自在，所以整个国度呢比较江山呢比较为稳定，所以其他的眷属呢都会想着怎么样去护持这个国王，而且去发挥更大的这个建设和更大的意义。如果有这个国王喜欢佛法，就是传授佛法，国王喜欢那就带很多的这些法师善知识来这个国度去弘法，建立这个学校，建立这种佛学院，建立禅修中心，全民的就是举办很多这种佛学以及公益，造公益天文历算，比如说诗歌文词，就是医药然后就是建筑学、戏剧歌舞、绘画，就是之类的，就是这些呢都怎么讲丰富整个国度比较安居乐业，同时呢比较变得比较有世俗道德以及文明的这种状况呢，文明程度比较高这样的。所以国王的这样的就是就是说在民众当中的这种信誉他们的威望都比较高，所以说在这样的眷属都比较这种调顺。所以就基本上，所以国王呢也确实会对于有这种需要奖励的人呢就是给予奖励，需要就是护持的人呢给予护持，有能力的人呢给予就是发挥能力的机会。所以不会出现很多这些野蛮的行为，而且都眷属都比较调顺，犯罪率极低，监狱里面的人数以及就是社会当中的种种不满的这些抗议啊，这些会就是因为就都有渠道解决问题，所以不会有很多那种问题。不以他人之君主了之，四了之以法护众礼，及诸善巧方便行，即是智慧圆满也。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超生的这些智慧，是智慧超生。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国君王呢就是他不是依靠各种 其他的这世间法来去就是要就处理这些事情，而是依据这种法，依据合情合理的这些见解主张，依据这个法律规定，依据条文过去已经设好的这些，以及心中的明白道理，通晓事理，就是包括法人亲亲，就是怎么样，就是人亲法理这些都比较精通，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而且佛法这些以佛法来护众生，这佛法的护众生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智慧，用智慧的方便善巧下，智慧以及和慈悲的善巧方便下呢，就是保护众生，最终的目的是让众生呢，每一个众生不留一个，就是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就是安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它的一个善巧方便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善巧方便都有因为智慧的这种提升呢，就是它会变得比较合理和有效。就像医生呢，他有全盘医生医理了解以后呢，对于个别的病人就是开出不同的方子，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整体上面有个预防和理疗的这种做法，然后中间有治疗，后方有就是怎么讲呢，不再复发的这种的做法一样，他会有一整套的这些就是依法来做这种保护众生的这种道路。于自所做任何事如立精进之君主，敌不能害欢喜住，财增宝藏皆圆满。所以说对自己这个国王呢所做的任何事情呢，就都能够尽情如理精进之君主，就是对自己所做的所行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能够就是如理合法如法的去做，而且做的时候呢，保持一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长期的去精进。就是以前很多国王上早朝啊，这些都很早嘛，一般的人还睡的，老百姓可能还睡得很香，但是他已经在那边很忙。晚上呢，他人家都睡了，他还没睡，还要去做很多事情。所以说，精进呢，就是增上各种的这些圆满的事情事业能够顺利。就哪怕是你经营一个公司，你如果不精进，那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说，就如果你精进去从事这些该做的事情，好好去做的时候呢，就是说外敌呢，外境的敌人呢，他们都不能够毁坏，就是作害，说外敌不能害欢喜住。所以说就是包括心魔，包括就是事业上面的各种的障碍委员，外在的这种敌人以及内在的这些障碍，他们都不能够就是阻止你，不能够怎么样干扰你，因为你的精进勤奋的这种的能力，如理如法，人天护持。所以哪怕是不喜欢你的人的，他们也会觉得因为你的做得很出色，而转而就是怎么讲呢，欣赏你，而且从中学习护持怎么样去做。所以不仅你自己受到好的正面的力量，而且把作害的人以及外面可能性的这种敌人这些呢，都转为这种善，因为善的这种的力量，他们不作害，反而就是安住在这种就是转为这种善友这种。然后你自己呢，在就是在这些修行的这些境界当中也充满欢喜，是因为烦恼不能害，外境不能害，因为诸事所作合法如理。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你的这种精神的财富、物质的财富、国家的这种国库，自己的这种私人的这些金库，全部都比较圆满，这样子有收获，精神上面也达到这些正悟和这些境界，就修正。恭敬佛法之君主，从不施毁诸福德，杜绝一切蛮横故， 即是如法行持也。什么是一个，就是说这里讲了，就是说应该如理如法的去做啊，怎么样的去这样讲的。什么是一个如法的去做法呢？就是不要忘了这些呢，国家的存在，服务机构的存在，各种行政机构的存在，他们都是为了众生。所以恭敬佛法之君主，从不施毁诸福的，他知道就是福田就是众生，这些福德来源于众生，甚至只是没有众生就没有无法成就佛和菩萨的这种果位。所以杜绝一切蛮横故，就是杜不做去所以就是杜绝一切蛮横故，即是如法而行之。所以就不让这些蛮横一些恶的事情、坏的事情，这些去毁坏这种众生，毁坏佛法，毁坏这种人追求的这种幸福。所以依靠佛法的威力，这些包括法律的这种威严，然后一些正的力量强了，邪的就自然不会滋生，就或者邪的力量就自然会削弱。所以杜绝这种世间贪嗔痴引起的这种身口意的不善的这些行为的人呢，做的越来越少，调伏这些野蛮的行为，野蛮的人就如理如法而行持这样子。然后精通事理之君主，做事持久不衰败不失败，时时观察所做事，一切所愿速实现。再一个就是通事，就是通达这种的事理。这种人呢，就是做事的时候会时时的观察，根据现有的情况，现在的这种真实的状况来做出实际的反应，有效的反应。而且这个做的时候呢，会有耐心，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做好做圆满。就是因为这种的性的根据真实的情况，而且做的合理的这种安排，所以做事的效果很好，就是很多愿望能够迅速的实现。然后相续调如，第七个啊，相续调如，相续柔和之君主，无论住于无论住于任何处，毕竟众生可依赖，一切众生皆云集。就一个君主呢，就是他是一种柔和的人。那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刚才的那个十个君主，一个如法的这种法王，他应该具有的这种慈悲不放逸以及具足的这十个条件里面，现在在第七个部分，就是相续调柔如何之君主。他不论就是这种心善良的人，而且有智慧的人，他们不论走在哪里，都会就是说变成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会怎么讲呢？因为自己的心相续与法相应，法的这种的功德住于心的时候，其他的人呢，众生呢，他会依赖，变成他们的依赖的这种他们会怎么讲呢？就受益于你，他们你可以帮助他们解除身心的痛苦。所以说只要有这种功德的人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呢自然而然去会聚在这里。然后所谓明晓世间世间行，我看这个是对，相续柔和的这个意思。然后所谓明晓世间行，了知合理与非理，任何时候也不会断绝僧众之受用。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通晓世间的这些做法，就是说，什么是一个合理？包括我们说刚才说的法律上面的，就是善法和恶法，善法就合理，恶法就不合理。税收也有就是。赋税过重就是变成就是怎么讲呢？恶的这种的税，然后善的税就是合理合情的这种的税，然后各种规章制度也是如此。就是说依善法善的这种的 作为合理的这些作为，那包括一些处分，包括一些判处的这个刑罪行，强制劳动或者是没收，这些的时候呢也要合理，如果给予嘉奖，给予官衔，给予这种升迁头衔嘉奖，以及就是说给予很多的这些名衔名头和这些头衔的时候呢，都是要寻求一种的合理。如果是工资啊，就是发付薪水，然后就是说收取这种的官方的这种工本和这种保护的费，包括就是劳动偿税、义务当兵以及这些做法来的时候呢，都要合理，包括给予大臣、王臣这些亲眷，这些当中呢给予他们一些适应的相应的这个位置、相应的收入以及工作，这些地方呢都要有一种好的机制，就是包括人才的选拔呀、挑选呢，这个就是学习学校的这种提升的这种年级的这种资质，给予他们就是怎么讲某一种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这些权利，然后种种的，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找出合理非理的这些差别。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说你作为佛法为立国的这种的社会的时候呢，对佛法僧三宝一定要有尊敬，哪怕是在一些粮食呀、危机啊或者这样子的时候呢，也要供这些僧众，给他们一些他们的要求都不高，所以应该就是让他们呢就是抚慰人心，让他们呢作为这种净化社会的这种最大的一种的力量，像净化这种人心的力量，净化社会。那在这个当中呢，佛法是一个怎么讲明灯，一种的希望，给予别人指导，给予别人明辨是非的这个场所，学习的场所，生老病死任何时候都可以所依的这种的场所。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保护这种僧众，所以不能给僧众呢就是断水断电呢，或者是拆他们的屋子呀，用来建别的东西啊，拆他们这样子。堪忍不幸之君主毫不畏惧诸痛苦，国中一切重要事皆能圆满而成办。所以国王的第九个特点呢，就是堪忍一切不幸的事情，世上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忠义不如意，可能一生当中也会有国家的这种入侵啊，财政的这种危机啊，各种的是社会的变迁啊，以至于人的生老病死啊，所以这些发生的时候呢，就是他能够顾全大局，而且就是尽能够合理的去安排，然后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更有勇气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经历过坎坷，但是他能够从坎坷当中呢，就是不畏惧不疲惫，充满自信，而且就是给他很多展现他的实力，但是展现他的能力的这些机会，所以说毫不妥协，就是与这种哪怕是带着生病的这些身体，也要就是去好好的去完成自己的这种愿景。所以这种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因为就是具有堪忍的能力，不具备如果得失或者是名声这些暂时受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干扰这样的时候呢，并没有就是畏惧或者身体上有伤痛，这些也就能够堪忍，以一个就是众生的福祉，以这一国的这种的安乐，国中一切的这些自己能够就责任，在这种的范围里面，本来对于所有众生都有责任，但是其中呢就是更具体的来说，对于这个所他同辖的这个社会更有责任，所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承办圆满的就是利他。然后第十个就是自己能够安住于趋至圣果之中道之道中啊，趋至圣果之道中，恒时不离善知识，既不颠倒持正法。所以 这个君主呢，所以他有特定的这些智慧，或者不颠倒佛法，不就是始终把，也就是用佛法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也就是用福慧，这种的积累福慧二资粮当中呢，就是去完成修行。那在这个当中的最终就是趋至于圣果，最终趋于这种一直在修行的途中，一直在戒定慧文思修当中，就是有些过往很忙，但是他还就是做论著，他还就是有安排很多的这些学习闭关，甚至参与很多的这种法会，就是任何时候都不离这种善知识，不离这种上师三宝，所以这个是就是始终持有不颠倒的这种的见解修行行为，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能够不断的就是进步。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就是法王施德十种的功德，法王的十种功德，这个已经跟大家已经说了。我看一下时间，可能也许我录两段，今天先录这么一段，然后另外一个段呢我在晚上的录了以后呢，因为上一个星期没有录，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把这一段先发了，然后另一段呢我晚一点再发给大家。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刚才我们把这个内容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呢，就是说刚才今天讲的这个内容看一下啊，就一段一段的，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说观察行为，对于行为这个怎么样的一些做法上面，我们分这么一些内容观察，主要是开始的时候呢观察各种做法，然后就是转轮王的他们的一些做法，这个就是就可从广大的这种的角度，就是心利他的人，然后君王所依的法规，就是说那一般的世间的君王呢，就是说转轮王他们就是自然的功德无所不能，就是非常非常圆满的这些功德，超生一般世俗的这个人间的这种的一般的国王，但人间的国王呢没有这种大智慧大福德的情况下，要依靠论点就是法规，这样清楚的制定这种的法规制定呢，依据这些智慧的论点，以这种方式去做。所以在另外一个就是说，应该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需要有这种用法律来治社会护众生的时候呢，一个是保护国境，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生活。就有点像一个是要修路给别人，就是给予每一个社会他有那个怎么讲呢平安去办事情，可以就买东西，反正做生意不论如何把这财富运出来了运进去，所以给他们修路，就有点像先有这个路的安全，就是这些弄好。另外一个是制定路上面的规则，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但是这时候呢大家很多冲突的时候应该有个合理的做法，对于不合理的一些作为上面危险的做法上面有一个处分一样。就是说依法这种惩治的这种规则，原则是什么，我看啊，所以大体上面就是这么一个内容，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应该对于就是善者恶者这些不同程度的应该去怎么去对治。有些人呢就是 说不能颠倒一句无辜的人呢，不能就是牵涉，有些人呢就是先就是用从轻的发怒的方式来警告，就是说有些人能明白响鼓不用重锤，就是会根据酌情来过去的这些做法来去做。所以说依据这种各种的情况，因为的很多法律条文也是这样子，细微的这些情况和他们的这些牲口仪的这些作为来就是动机，谁是开始，谁就是最后，谁受益谁损失，这些种种的分析，就这些呢按照当初的这些做法。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够杀生啊，不能够断肢啊，这些层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然后对于恶人的这些法规呢，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些行恶的人，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讲到了。最大的伤害就是驱逐，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国境啊，这样子。所以这个驱逐的这个条件，他们是做到什么样的这些比较严重的恶，算什么算严重的恶，这些都已经就是讲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就如何守护，按照一个国王来讲，他去如何守护这个亲戚事件的这些气事件呢，就是环境和友情的生命，所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传统去保护。所以因为如果你制定这种环境的保护法，以及生命的这些动物的保护法，其他生命的这些保护法，包括保护人的这种怎么讲呢，一些非常良善的利益良善可以执行的这些做法，对于这种人整个社会就是变迁，整个社会的文明的提升，减少很多的罪业，所以这些都有好处。就是说你这个土地很有营养，很多花草树木都会长，但是说毒草也会长，也要治理毒草，一样你这个国度很平稳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治理这种不好的情况，来营造更好的这种氛围。所以那君主自己呢应该去怎么去给自己做这种的要求，那这样子以后既对有他人有要求，对这种犯罪的极其严重的人也有怎么样的处理，然后对于国王他自己应该怎么去抑制，怎么去入法入这个抑制这些论点来就是要求自己。在一个赋税科税的时候，应该对于贫人穷人不交税的人，不交税的富人穷人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个已经就是今天刚刚讲的这个内容。然后就是说法王，一个如法的这种法王，他具有的这种十种的功德，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观察做法的作为的时候，这个里面讲到。那这个呢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过有能够作为一个最高的这种的领导的人呢，他福德圆满，眷属调顺，智慧朝圣，尽勤尽重，然后通晓这种世间的这些做法啊，这个是说对，通晓世间的就是说这个是这么讲的，等一下啊，对，他是说通晓事理，就是说能够观察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去做及时的这种合理的调整做法，然后而且长久坚持，然后实现，一直到实现这个愿望为止。然后就是说对于其他的众人呢就是保持柔和，如果心情暴躁非常的暴力的话，就是变成暴君这样。然后另外就是明晓世间的合理不合理的这些事物，然后对于顺逆境具有堪忍的心，然后以及始终不断的提升，从今生入世到出世修行，都会就是以出世为主，入世的这种以出世之心修行入世的事，做入世的事情一样，这种的方式来去做。所以这么一个内容，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接下来我们会 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会跟大家在这个星期今天晚上录了以后再发给大家。哦，对某扎西德了。